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对我进行的专栏节目访谈中，我们聊到亲子关系、亲密关系等对我们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请听访谈的第三部分。
您刚才讲的时候说，之所以加入幸福这个元素呢，其实是从自身开始，然后从自己的家庭问题开始，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哈，久病成太医。你这个是相当于自己家庭里面产生了一些实际问题以后，通过自己的学习啊，还有应用，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这个我自己也很好奇，我相信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也是会很好奇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真的是一地的鸡毛，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幸福感。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无法分辨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受到影响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五个元素里面我觉得这个如果将来我们后续的这些访谈里面能够讲到这些的话，可能真的能帮助朋友们。因为你说到孩子的时候，我自己也听到很多这个旁边的这个周围的朋友的一些抱怨，真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死的心都有了，生不如死。当这个家庭关系，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这个亲子关系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你觉得无能为力，你不知道怎么做，干着急，没有办法知道已经出问题了。知道这个关系已经需要去改善了，需要去救助了，就是说但是找不到这个医生，因为他这个东西跟这个咱们身体上生病了找医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种关系上生病了，或者心里对这种幸福的认知产生了一些错误或者迷茫的时候，我们找不到医生。那我现在发现您就是咱们很幸运哈，碰到了你。那你可以作为这个这样一个幸福的这个医生来给大家做诊断，这个是非常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小例子哈，说到这个父母的关系，那我听到的是说这个父母之间和子女之间因为多种原因，比如说有代沟啊，有文化的差异像咱们这个一代的移民因为带了咱们是大部分的生活经历啊，这个文化背景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我们的这个传统各方面好像已经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了。那么小孩子又在美国出生的，然后就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双方的不理解，到最后导致了我听到最让人真的是听了很那个糟心的事儿，就是这小孩从国内偷偷的回来了，不告诉我父母，然后甚至呢他还回到这个美国以后呢还不打算跟父母住一块，打算到同学的家里面去住。这个母亲因为听说了小孩已经离开中国了不知道在哪里，后来通过各种打听啊了解，发现孩子把机票给改了另外一条路线，然后偷偷的从另外一条路线回到咱们这个西雅图而且呢这个小孩呢是跟父母之间就说也是非常叛逆的他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啊完全就跟父母是没有这个共同，没有 on the same page 所以这个父母很难过，就说哪怕自己的事业可能也是成功的，但是遇到这样孩子的问题真的是就是投医无门，只能在朋友那里去抱怨一下，说怎么办，这个小孩子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他，或者换句话说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去帮助我自己，是吧？像这样的情况这个问题是主要出在哪里，就是你说的这个五个元素里面主要是 relationship 方面的问题呢，还是其实五个元素里面可能都有可以kick into， 就是说都可以跟这个事例有相关的部分。
我想咱们先说这个家长哈，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孩子可以说是跟父母有点想脱离关系了哈，根本就不想跟父母有任何的联系那么这种关系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那作为家长，我们自己都是做父母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未来生活得很好，对吧？这是我们做家长的最大的心愿。作为父母，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呢我们这种无条件的爱给到孩子的时候，那么他接受到的是什么，他理解的是什么，可能和我们的这个初心和我们的意图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他那里他看到的是有条件的。 这是这一点哈，就是关系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当然它就会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了。我可以想象哈，作为这个家长哈，当孩子这样偷偷的离开，他都不知道孩子的死活啊，那种担心，那种焦虑啊，那情绪上肯定是真的是很焦虑、很痛苦的一种情绪下哈啊，那么煎熬着。后来找到孩子了，知道孩子还活着，那可能有一点点这种啊放心。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这关系还是很僵的，对吧？啊，
对对对，
孩子不跟他们不愿意联系，这种痛苦情绪的产生是跟这个关系是相关的啊。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象哈，当他在这种焦虑、这种痛苦的情绪下，他的身体状况也会受到影响。啊，我可以想象，我不知道，像那个案例里面那个家长，我相信他们晚上是睡不好觉的。
对对，您回答的真好。我们广告回来再来接着探讨这样一个五个元素对我们人生幸福的影响。哎，米娇，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室里面。那是刚才说到这些关系啊身体方面他们都互相影响到了这个幸福感。那我这里有一个小例子哈，也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啊，前久比较出名，国内比较出名的演员黄晓明和杨颖，就是 Angelababy, 他们呢就在这个大年三十，就是在这个春节之前呢就官宣离婚了。那这让我就回想到2015年的时候啊，他们俩的结婚那个仪式啊，真的是堪称世纪婚礼。据说他们在当时这个婚礼啊，整个准备啊，整个过程中啊，花费就是2亿多元啊，这个真是一个非常令我们这些普通人真的是很吃惊的。而同时，他们那个结婚或者说恋爱的过程呢，充满了浪漫啊。感觉上了对我们很多少女，甚至像我们这样已经还有一颗少女心的这个女性哈，都会觉得梦想有这样一个像公主王子一般的这个婚姻，这个给人感觉真的是很幸福的婚姻了。他们也表现出了非常幸福的这个结合但是从2015年到现在呢，仅仅不过是6-7年的样子这样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突然就这样就分开了。那是现代人这种幸福感来得快也去得快呢，还是说在他们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或者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好的方法来维护这个幸福，所以总是幸福来得快，我们不知道怎么维护它，幸福走得也快这个过程中就是说幸福是一个动态的吗？幸福需要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才能让这个幸福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整整的一生，让这个婚姻的幸福啊，家庭的幸福能够一直持久的维续下去？
关于婚姻哈，亲密关系，在美国还是真有很多的研究，有专门的心理学家，就是针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啊。那这些研究的成果呢，我们也是在幸福学里学到哈，沙哈尔教授呢，他的这个幸福学啊，他真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这些现代的心理学呀以及很多其他的学科的这些研究成果，他把它集中起来哈，创立的这么一门学科。那通过这些研究呢，我们知道的几点哈，我可以现在先提一提。首先呢，这个婚姻啊，它的成功与否啊，其实是跟我们对这个幸福以及对我们对这个婚姻的一些期待值是相关的。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哈，我们花很多年去寻找，或者我们认为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半，就是那个人了哈，我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天翻地覆，然后两个人结婚了，然后我们就能够永远的幸福的在一起。我们在很多电影上看的也是这样，对吧？那包括那个以前的这些童话，迪士尼的这些电影里边，
灰姑娘是吧？
对，公主、王子、灰姑娘等等，你找到了那一个人，然后呢，电影就在那儿结束了，我们就可以想象他们happiness 对吧 ？happy together forever， 这就是我们认为的结局。但是这些婚姻专家他们的研究发现呢，那其实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如果说我们不去好好的经营啊，不去好好的继续去维持去投资这个关系，那么 迟早哈，我们在婚姻里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英文里面有一个词叫做 gridlock， 就是我把它翻译成僵局，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啊，这是每一对夫妻哈，每个婚姻家庭里哈都会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就会到一定的僵局。那么到了这个僵局，就等于说是两个人因为一些很重大的事情哈，因为一些事情觉得真的是闹得很僵啊，觉得甚至是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呢、啊，或者是三观啊，发生了一定就是不一样哈，觉得哎，我当时怎么会选到这样一个人？到了这种程度，那么这是就是关键时刻。那这个关键时刻呢，有的时候人们就说我们过不下去了，我们就离开吧。那还有的人呢说，哎，那我虽然啊不做这个法律上的离婚，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们其实是分开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会想办法，哎，发现这种情况，那我怎么样去解决问题？他们会想办法去啊，允许个人的成长，允许对方的成长，允许双方之间有一些不同，然后呢，想办法去进行沟通，进行交流，去解决这些问题。当他们能够克服了这个僵局的局面，哈，跨过了这个鸿沟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能够更深了。啊，感情更深啊，幸福感会更强。所以我们在这些专家的研究里边发现了几点哈。第一点就是每一对夫妻哈都会出现像这种比较大的我们叫做僵局的情况，还不是鸡皮蒜毛的小事儿啊，我们觉得简直是过不下去的这种情况啊，都可能出现的。第二点就是说，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不去慎重的啊，不，如果你不去想办法去解决啊，想办法让两个人跨越这个鸿沟的话，你可能就会导致这种破裂的婚姻。那具体的很多细节呀，去怎么去处理啊，怎么去用这些已经被证明了好用的方法哈，去帮助自己克服这些啊矛盾，去跨过这种僵局。那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再详细的给大家进行一些分析。那么每个人可以学到一些实用的方法，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中哈、啊，去尝试一下，看看什么对自己最好用。
那听起来我觉得这个非常真的是倍感荣幸，就是说我们真的找到了这个方法。那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常我们在你的案例里面你处理过这种关于关系啊，或者说事业方面和成功幸福的这个关联，比如因为事业不成功导致幸福感下降，或者说事业成功了幸福感依然还是不高，或者说这个双方的关系不好，有一些什么哪些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可以作为我们将来比如说去探讨的方向，比如说是家庭的亲子关系呢，夫妻关系呢，还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这些方式，您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这些关系上的问题，然后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吗？
哦，案例好多呀，因为我做的这些辅导一对一的话，这已经很多年了哈，我做一对一辅导做了很多很多的案例啊，那包括的人群啊，从原来哈，我原来因为我是做企业方面的，那原来接触的很多都是这种企业家还有职场精英，那到后来加上幸福学，因为我做幸福学方面的一些讲座呀，还有我有自己的课程哈，有专门的相应的一些课程，那其实有很多的学员在里面，我看到的就是我接触的这个面就广很多了哈。年纪大的包括可能60多岁的人，那么年纪小的包括这个10几岁的哈都有。我先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吧。有一位学员哈，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哈，可以说是他觉得这个人生哈很暗淡哈，那个时候啊，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课堂上，我们当时是12周里。我们就看到他刚进来的时候整个的人的他的长相，他当时的这个容颜啊是非常憔悴的，非常悲观的那种感受。等到我们上完这个课的时候，12周的陪伴，大家在一起哈，我们的这些学员之间也是互相非常深的一个友情结下了。等他最后，我们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啊，整个人 这个气色，他的容貌啊，你就看到他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哈，那种
对，就说幸福的人就像一个发光体一样，你看得到
他
的光彩是吧？
对，他的脸就是就像我们就说他像一朵花在绽放，他的生命完全不一样了。哇，这个当时我们我自己也是特别特别的欣慰哈，我觉得简直是居然没想到哈，通过这样的12周的一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居然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很多很多。
对，南京，您这么一说啊，我心里就充满了很多的期待，期待将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您不断给咱们做一些分享，甚至会给一些朋友，如果他们有打电话进来的呀，或者说连线进来的，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小诊断，给大家一些小 tips。帮助我们这个周围的朋友们能够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您有这个一些大概的计划，在之后的节目里有什么分享的吗？
我想我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哈，从各个角度来思考，或者是来实践，更多的是践行哈，一些幸福的小方法，这样你就可以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马上就可以去使用。那你比如说哈，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压力这件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因为我做的辅导里面有很多是职场的精英，那职场精英，那么大家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虽然有一份好工作，也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在高压的情况下，那么自己情绪上有很多的焦虑，然后身体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反应。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正确的去看待压力，把压力哈从敌人变成朋友，那这样你的幸福感就会增强。这是一个小例子，这个呢也是能够帮助你更成功。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家庭关系啊、亲子关系啊、上下级关系啊等等等等各个方面哈，这也在我的很多的辅导中哈，各种各样的案例都有我可以帮助大家去思考，哎，你怎么样的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当你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呢，又有一些很实用的方法，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处理你面临的这些困惑的关系问题，这样你关系顺了，然后你的心情就好了，你的人生也会更成功。
对，那谢谢您，谢谢这个 Michelle 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之后的节目里，我们不断的能够听到更好的这个案例啊，小 tips 帮助我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和个人的经验我们也同时呢，感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晚安。